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匍匐敬拜，因为你是神，你是我们的阿爸天父，也是我们的创造者，你更是我们的拯救者。在今天，你把我们留在这里，你继续不断的在向我们施恩，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也把我们所认识的可以传扬出去。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每周都可以有聚集，每一周聚在你面前的时候，都是对我们一个提醒，提醒我们自己的身份，提醒我们是一个与这个世界有所分别的人。让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可以安静我们的心，愿你圣经的话语对着我们的心来说话，来帮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经历，这样稍微好一点吗？还是说我的声音太低沉了？其实刚才就是一个例子。我想问的是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非常兴奋的一个状态，然后在非常兴奋的时候突然之间传来一个转折。其实我刚才特别想兴奋的跟大家去讲的时候，突然来个转折。或者是说你突然你爬到了一个山上，好不容易爬到山顶上，然后你就准备好要去欣赏这个山上的美景，然后怎么样啊，突然之间起了暴风雨了。或者是你所喜欢的那个球队在不断的在得胜，在进球，马上就要赢了，结果在最后的两分钟怎么样啊，突然之间输了。我可能经历过很多这样非常兴奋的时候，走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突然之间事情出现了转折。其实以斯拉记第九章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感觉。我们从以斯拉记从第一章开始，第一章神激动了古列王，然后让他下诏让以色列人可以回去，回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神也激动以色列人让他们回去要重建圣殿，然后他们也真的都回去了。虽然这过程当中有一些困难，有一些敌人的拦阻，他们自己也有一些懒散，但是最后怎么样啊，在神的帮助之下，他们把圣殿建起来。然后上一章第八章的时候，第二批跟着以斯拉回来的以色列人，他们拿了很多的金银器皿，然后奉献到圣殿里去，然后他们又有很多的牛羊又去献祭了，所以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景象。在我们的头脑中所看到的一个图画，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图画。多么敬虔的一群人啊，他们把自己的东西金银器皿拿出来去奉献了，他把那些牛羊放进来去献祭了，多么谦卑的一群人呢、啊、但是到了第九章的一开始，你就会发现他们又是多么堕落的。就好像是说你去参加一个婚礼，所有的摆设装潢都已经装好了，客人都已经到了，牧师已经在前面站好了，而新郎跟伴郎的呢走过来，那边呢序曲已经弹起来了，那边的大门呢敞开了，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然后就看着大门外边等待着谁呀、啊、等待着一个漂亮的新娘子呢。可是当大家往那一看的那一刻，就发现走进来的是一个头没有梳、脸没有洗、浑身穿着破烂。这就是以斯拉记第九章一开始让我们看到的。如果给它起个题目的话，叫重归圣洁，可以把它分成三段。 用英文比较容易一点 ，problem posture a prayer。一到二节讲到了一个问题，三到四节讲到了一个态度，最后一部分呢，讲到了一个祷告。所以我们先看第一部分 ，problem。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亚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并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所以这里主要看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他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娶外邦女子不可以吗？神也是创造了外邦人的神，耶稣来是不是也是拯救外邦人的耶稣基督？就连保罗自己都说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为什么不可以跟外邦人结婚？为什么不可以娶外邦女子？其实圣经里头并没有明确的去谴责娶外邦女子这件事情，没有完全被禁止。而且呢，在圣经当中看到很多的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约瑟、摩西、大卫，他们怎么样？他们都有娶外邦女子。圣经里并没有说，你这是错的，没有是错的。摩西的姐姐米利暗，还有他的哥哥亚伦。去责备摩西的时候说你娶了外邦女子是不对的，但是神没有跟他说啊，你们说他 是对的，反而最后的结果是米利暗身上起了大麻风。神没有责备他们娶外邦女子这件事情，这些信心的伟人娶了外邦女子。同时我列了这几个人，大家有没有认识吗？哈马、喇合、路德、拔十巴，这些人是什么人啊？是外邦人。但是他们在什么地方出现了？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出现。换句话说，娶外邦人这件事情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这里，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怎么样混杂，导致的结果是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娶外邦女子，问题的关键娶了外邦女子之后所导致的这个问题，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行可憎的事情。这里有个词叫混杂，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呢，更容易理解一点， not separate， 没有分开，所有的东西都混在一块，是一个大杂烩，没有分开。但是你知道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吗？我们的神是要有分别的一位神，是要有分别的一位神。我们周五的复原组，我们最近在查创世纪，创世纪一开始让我们看到什么呀？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怎么样啊？把光和暗分开了，把陆地和海洋分开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什么样的？是空虚混沌。空虚混沌就是一个杂乱无章的一个状态，没有一点的秩序的状态。但是在这个空虚混沌的这个状态下面呢，神开始了他的一个创造，在这个创造当中是要有分别的。不光神是要有分别的一位神，他让他的子民呢也是要有分别的。这是在利未记第二十章，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吐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所以你们要把洁净和不洁净的禽兽分别出来，不可因我给你们分为不洁净的禽兽，就是自生在地上的活物，使自己成为可憎的，你们要归我为
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神是一个有分别的一位神，神也让他的子民呢要有个分别的一个分别为圣。如果把利未记，你整个读利未记，其实他就在讲一个词，什么词啊？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的规条，你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其实最后归结到一个词，就是 holiness， 要圣洁。最后归结的一个词就是神要拣选一群人成为他圣洁的子。当我们提到这个圣，这个圣字，圣的这个意思不是说有高尚的道德，或者是说你有了不起的成就。圣这个词的意思本身呢，就是把它分别出来，跟别人有不一样，分出来的这个意思。我们家有一个足球，这个足球呢跟其他的足球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它的材料是完全一样的，你花十几块钱就可以去沃尔玛买一堆，你随便选，从当中选哪个都行，完全一样的。但是这个球呢，我把它放在那个柜子上，因为这个球是我当时从爱瓦搬家出来的时候跟我一起踢球的弟兄们送给我的。他们在上边，对对，我踢过球的哈，我只是跟他们混一下，但是弟兄们很爱我，所以临走的时候给我留个纪念。这上不光是送给我一个球，上面有呀，上面都有他们每个人的签名。这个球跟其他的球没有任何的差别，材质上、功能上没有任何的差别，但是因为它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用途，因着它上面有这些弟兄们的签名，我把它摆在柜子里。我儿子很喜欢踢球，但我从来不会让他把这个球拿去跟其他所有的球放在一起去练，踢来踢去，不会的。这个就是圣，这个就是分别。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人，让他们在万民当中成为他的形象代言人，就是一个分别为圣，要在万民当中来彰显神自己的那个圣洁。但是只可惜在以斯拉记第九章的第一开始，这些人怎么样啊？这些人就开始跟那些外邦人就混杂在一起了，没有分别了。而且不光如此，这里讲到怎么样啊？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我不想给大家更多的来强调领袖的重要，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能够知道领袖的重要。一个好的领袖可以把人带到神的那里去，一个不好的领袖呢可以把人带离开神。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瞎子领瞎子就怎么样，就都掉到坑里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小心，要小心什么呢？小心你所跟随的领袖。如果他是瞎子，你要跟着他的话，你就会跟他掉到坑里去了。同时你要小心，你要成为一个好的领袖。我这样说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可以既是跟随者，又是一个被人跟随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两样的角色，我们跟随一些人，同时呢有一些人在跟随我们。大家能明白我讲的吗？每个人其实都要在承担这样的角色。所以你在跟随别人的时候，你要选择你要跟随谁，但同时你自己呢，你要自己你要成为一个好的领袖。因为如果你不成为一个好的领袖呢，你就把别人带到坑里去了，你把别人害了。你不光把别人害了，我跟你讲一件事情，你把你自己也害了。为什么呢？圣经里有句话，他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 因为小的我们要受更重的判。师父是一个老师在前面带领，他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所以你要是作为一个领袖，你要作为一个好的领袖。所以这领袖不是一个闹着玩的事情，我就随随便便简简单的事情，是很重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你可能问，我怎么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领袖？那我送给你一句话，如果我们是从以斯拉记上来选的话，我送给你一句话，从以斯拉记开始选。以斯拉记七章十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以斯拉定义考究，考究是 study 学习，然后遵行自己身体力行把它行出来，最后呢再去教导人。这个顺序是很重要的，你首先要去考究去学习，然后呢你才能去遵行。如果你不考究去遵行会怎么样啊？你所做的东西都是错的。如果你不去考究你去教会怎么样啊？你教的东西也是错的。所以你要先考究，然后你要遵行。没有遵行你去教会怎么样啊？没有遵行你去教，只不过像法利赛人一样子，他们只能说却不能行。所以要考究遵行，最后呢再去教训。所以以斯拉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考究遵行教训神的律例典章的一个人。也可能正是因为他对神的律例典章给大家教导，在这个时候人们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意识到了他们跟外族通婚这件事情的严重性，然后他们把这个事情呢带到以斯拉的面前，说我们做这事情怎么办。以斯拉是什么反应呢？就是第二部分，他的态度。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以斯拉一听见这事情，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撕裂衣服外袍，我们现在很少能看见有人撕裂衣服和外袍。哇！但在当时，撕裂衣服和外袍是极度的伤心难过的一种表示。圣经里很多的例子，我就不一一的讲。很多的例子，撕裂了衣服，撕裂了衣服。拔了头发胡须这件事情不太多，拔了头发胡须，我们现在都刮胡揪不到胡须，这件事情很少见。但是在这里头发生了，你可以想象到以斯拉当时那种伤心难过的程度。他把衣服都撕掉了，觉得还不够，还要把头发拔下来，把胡子拽下来，是一种极度的伤心难过的一种状态。惊惧忧闷，惊惧忧闷是一种非常的吃惊，非常的灰心，非常的失望的一种状态，非常难过的一种状态。然后他就这样惊惧忧闷，一直就在那坐着，什么话也不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有一件事情发生了，让你只能瞪着眼睛，你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有一次，不只是在我们家后院里的，我去拔草，后院里很多的野草，平时没有时间。在那个时候是拔草最好的时间。我不记得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记得的是，面对着一个在青春期的孩子，我真的是无话可说，我真的是我没有任何事情我可以去做，我只能是说伤心失望难过摇头。我所能做的就是跑到后院去一颗一颗一颗一颗把那个草拔起来， 其实就在分散我的注意力，让我不再去想这些事情。以斯拉什么都没做，或许以斯拉知道他做什么也没有办法去分散他的那个注意力，因为那实在是太震惊、太伤心、太难过、太失望的一种状态，所以他就唯有就坐在那儿。但你知道，有时候不说话本身也是在表达一个信息。中国有句话叫此时无声胜有声，其实以斯拉在那个时候什么话都没有说，但是他却产生了影响。什么影响呢？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都因着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以斯拉那里去。有些人只是看到了以色列人所犯的罪，他们看到了神的言语，看到了神的话，上面所写的你不应该做，你们做了之后死定了，所以他们有一个同样的恐惧战惊。他们来到以斯拉那里，跟以斯拉一起在那儿惊惧而坐。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到了献晚祭的时候，以斯拉呢开始了他的祷告。你知道献晚祭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献祭其实对于当时以色列人是很好的提醒，因为献祭表明了什么呀？表明了人的不足，表明了人要回到神的那里去。所以在献晚祭的时候，以斯拉起来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所以这是以斯拉的祷告。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的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你看他用的词，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甚重，我们的罪孽好几次，罪孽罪孽罪孽，因我们的罪孽，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这是神给他们的恩典。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其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成权。这是直到神带领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再重建耶路撒冷。我们的神啊，既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了你的命令，就是你借着你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说，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是污秽之地，因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憎的事，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都满了污秽。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吃这地的美物，并遗留这地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所以以斯拉在讲到了神在律法当中所讲的。接着，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给他们接着应该13节。神啊，我们因自己的罪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行这与这行可憎之事的民结亲呢？若这样行，你岂不向我们发怒，将我们灭绝，以至于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是公义的，我们这剩下的人才得逃脱，正如今日的光景。看哪，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所以这是以斯拉的祷告。我不知道你看到以斯拉的祷告你有什么感觉。至少在这里头
讲到了罪，讲得很深很深，讲到了自己的罪恶和深重，罪孽滔天，也讲到了神的标准。我先给大家看两个特别的地方。这是一个特别的祷告，在这个祷告当中只有认罪，没有别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怎么祷告 ACTSX。这祷告可以有四种，或者分四个部分。Adoration, 赞美。祷告有包括赞美。Confession, 认罪，包括认罪。Thanksgiving, 包括祷告包括感谢。Supplication, 包括代求。所以祷告有赞美、认罪、感谢、代求，有这四个方面。但是在以斯拉的祷告当中，只有其中的一面，只有 confession， 只有认罪这一项。这一项在这里边，在你的祷告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为什么认罪在你的祷告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呢？因为在诗篇66篇18节他这样说，他说我们若心中注重罪孽，我们若心中注重罪孽，怎么样？他必不听。你知道，当我们祷告，如果我们的罪孽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我们一切的祷告不能达不到神的那里去，所有的都达不到神的去。我们若心中注重罪孽，他必不听。所以要让我们的祷告能够达到神那里去，最重要的其实第一件事情所要做的，认罪。只有当我们的罪的问题对付了，只有我们的罪的问题解决了，我们才可以继续来到神的面前，来去感谢他，来赞美他，来向别人求。我们的祷告有太多太多的求了，但是要记住，在你求之前，罪的问题一定要解决。第二个特别的地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第二个特别的地方，在这段圣经当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我们。我把它都给你涂出来了。短短的11届圣经一共有32个我们，你就看到到处都是，满篇都在讲我们。我问你一件事情，他们跟外邦女子通婚这件事情，混杂这件事情，以斯拉有没有做？以斯拉有做吗？以斯拉根本没有犯这个罪。但是在以斯拉这个认罪当中，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犯了罪，我们罪恶滔天，我们得罪了神。他没有把他放在外边，他们，你们，还是说我们。所以你知道了吗？真正虽然是说有一个人、两个人或者一小群人犯罪，但是他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呀？是一个集体，是一个整体。虽然我们可能我自己不在其中，但是因为我们是这个整体的一员，我们就在其中了。而且是说，当一个群体当中有某个人犯罪的时候，整个群体都可能承受后果。一个人犯罪可以让整个群体承受后果。大家还记得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去攻打爱城的时候，爱城很小的城，没多少人嘛，很轻而易举就可以打下来的，但是最后怎么样？最后他们败下阵来了。他们为什么败下阵来？他们为什么打败了？因为有一个人，这个人名叫雅干拿了不该拿的东西，因他一个人犯罪，整个以色列人败下来了。所以因这一个人的罪可以影响一个群体。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独善其身，说我自己好就好了，别人我就不管了。我们在这一个群体当中，我们要互相的
来看顾，彼此来守望。一个人犯罪可以影响一整个群体。所以在以撒的认罪的祷告当中包括了三个方面。一个呢，我刚才讲的特别强调了，他承认所犯的罪，这个集体所犯的罪以及他的严重性。然后呢，他在里边呢也讲到了神的标准是什么，神在圣经里是这么说的，我们因对照圣经的标准我们犯了罪了。然后在他里边呢，他也承认神是恩慈的神，也是公义的神。所以这也是以斯拉记以斯拉认罪祷告的内容。所以我把以斯拉记第九章如果把它分成段的话呢，三个 problem posture 和 prayer。 problem 问题，他们跟外邦人混杂犯了罪了。态度是什么呀？态度是以斯拉，我们现在可能不需要撕裂衣服，但是这个撕裂衣服拔头发表明了对罪一个认真的一个态度，这罪是一个严重的态度。 prayer 呢，最后的祷告呢，是完完全全的一个认罪的祷告，认识到罪的严重性，具体的犯了什么罪，在祷告当中神的标准是什么，然后呢抓住神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他是一个有恩慈的神，他是一个有公义的神。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做什么呢？这一章对于我们来说有两件事情是不容忽视。第一件事情呢，是圣经的重要不容忽视。你知道最开始他们怎么看到了他们有问题呢？是因为对照圣经，好像是一面镜子一样，对照圣经说，哦，圣经是那样写的，我们是这样做的，没有罪了。在以斯拉的祷告当中，我刚才讲了，他也讲到了圣经当中神是怎么说的，所以那个圣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非非常重要的。其实如果你看以斯拉记的话，以斯拉记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一到六章，是讲到了建圣殿。第二部分呢是七到十章，是讲到了建立人民。建立圣殿呢，重建圣殿也好，是按照圣经怎么写的，然后他去建。重建人民呢也一样子，看到圣经怎么写的，我们照着镜子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所以不管是重建圣殿还是重建人民，都是需要以圣经来作为标准。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没有在建殿，但是我们的教会，我们要建立教会，我们需要以谁为标准呢？我们要建立教会需要以圣经为标准。我们也要建立我们自己这个人，以什么为标准？以圣经为标准。圣经是一面镜子，来照出我们自己的不足。如果你不照镜子，我们以前小的时候给小孩读过小孩的故事书，故事书的名字叫小脏猪。我们现在孩子大了嘛，还经常说小脏猪的故事。小猪脸上有块脏脏的东西，他自己不知道，别人能看得见。他怎么样能够看得见他脸上脏脏的东西啊？他要拿镜子照一下，照照镜子就可以。同样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子，我们去照着圣经里照着镜子，就能够知道我们罪的问题。第二个提醒是说，罪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问题。罪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罪是人跟神隔绝了。如果有罪横在中间的时候呢，人没有门办法到神那去。而且罪不是只是一个人的罪，一个人的罪会影响整个的群体。你知道我们跟以色列人所处的差不多一样的一个环境。以色列人是住在外邦人当中，我们现在住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住在一群不认识神的人当中。我们也要小心不要跟他们混杂。跟他们混杂的意思不是说旁边的邻居是不信神的，我搬他远一点。那混杂的意思只是说，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是受他们的影响。这世界上的人为了追求有更多的财富，他们拼命的去工作，甚至于他们可能耍一些小聪明去欺骗，用欺骗的手段为了赚取更多的钱。我们不要跟他们学， 这个世界的人，他们的嘴巴里头口出脏话，淫词妄语，随便去说。我们不要跟他去学。莲花长在什么地方啊？长在淤泥里头，但是它从淤泥里长出来怎么样？它不染，出淤泥而不染，但它身上没有污。你知道彼得说：“唯有你们是，唯有你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一群人，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子。我们要去帮助那些还在黑暗当中的人，可以从黑暗当中走出来，能够走向光明。神帮我们分别为圣，让我们做这件事情。可是如果我们是满身污秽的人，说哎呦，你从那泥堆里出来，你觉得可能吗？不可能的，没有办法。在我们满身污秽的时候，我们去让别人从泥里出来。所以罪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罪的问题，我们身上罪的问题是必须要解决。所以为了帮助大家记住以斯拉记第九章的内容啊，我给大家做了一个公式 P3S2。 P3 呢讲到 problem, posture, prayer, 问题态度和祷告，这是第九章的内容。所以你记住有三个 P, 基本就可以记住它的内容。那还有两个 S 呢，可以记住说你要做什么事情。两个 S 呢，一个是 scriptures, 一个是 sin, 一个圣经和罪。你要记住，我们要重归圣洁，我们离不开圣经。我们重归圣洁，我们离不开我们的认罪。约翰一书一章八节，一章九节跟我们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神是公义的，并不因为我们犯罪了然后说嗯，这罪我就不看了，就当没有了，不会的。罪还是罪，罪还是有它的后果，罪的公价乃是死。但是这个后果谁帮我们背了？这个后果是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的死承担了我们罪的后果。神既然花了那么大的一个代价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那我们自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还要在罪中活着吗？ No, 当然不可。我们这些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叫恩典显多呢？这是保罗说的，断乎不可。所以今天我提醒大家，真的是能够在我们的头脑中也好，我们的心中也好，常常的提醒自己能够回到圣洁当中。因为这是神呼召我们，让我们分别为圣，神让我们与这个世界有分别，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是要战战兢兢的，因为当我们来到你圣经的话语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真是可以看到我们有许许多多得罪你的地方，我们并不讨你喜悦。虽然我们这些是一些蒙了恩典的人，但是我们又常常的轻看你的恩典，好像因着你的恩典来了，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我们也轻看罪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影响。我们还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这个世界当中一切的思想、各种的行为、周围人做事的方式，还在不断的影响我们。
当我们自己没有看到它的严重性的时候，我们可能就随波逐流，跟他们一样，跟他们混杂在一起了。不只是生活，哎，这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看法，我们看事情的态度，我们对神的态度也跟他们混杂在一起。天父，求你来赦免，帮助我们回到你那里去，回到你圣经的里面，回到你圣经当中的教导，也回到你的心意当中。你把我们拣选出来，要让我们分别为圣，跟这个世界有分别的人，帮助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付上何等大的代价，愿意这等大的代价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离开污秽，离开罪，能够更加圣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